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15回。林师兄的这个元神稍微犹豫了一下，似乎啊还想要提什么条件，但是韩立根本没有给他开口的机会，直接又给对方一个大苦头吃，差点啊没将林师兄的元神给捏碎了，让对方胆战心惊的马上改了口。我告诉你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最好在我没听完想知道的一切事情前，别给我提什么条件。这个时候啊，韩立的声音是冰冷刺骨，林师兄一时间彻底的被韩立的狠辣手段给镇住了。
其实这个秘密还是和大眼诀有关，而且在千竹教高层之间早已流传开了，只是谁也不知道真假罢了。不过家父还在的时候曾偷偷对我而言，这个秘密应该有50%的几率是真有其事。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啊，在我们千竹教历届高层中就暗暗地流出了这么一条流言，凡是把大眼诀修炼到了高层的人，其结丹要比普通修士轻松得多，更容易突破修炼时的瓶颈。因为历届的教主及教主继承人，他的结丹成功几率实在是高得出奇呀。这个家伙还是声音一顿之后说出了这个秘密，能提高进入结丹期的几率。原本神情冷漠的韩立终于动容了。
是的，只要师弟肯帮我找个躯体让我夺舍重修，在下愿意先把前四层的口诀和师弟共享，然后你有二人联手，再想方设法的从那金姓贼子手中夺得剩下的法诀，然后共同结成金丹，岂不快哉呀。
这个家伙又开始鼓动口舌诱惑起韩立来了。韩立哼了一声啊，没有言语，而是再次低头的苦想起来，让林师兄的心一下子忐忑不安了。只有50%-60%的把握，能增加结丹的概率吗？韩立突然扬手紧锁双眉，喃喃说道：
师弟啊，50%-60%的几率这不小了，这毕竟是结成金丹的呀，应该试一下才是啊。
林师兄见此慌忙又劝道，其实当初他父亲对他所说的并非是有50%-60%的几率，而是只有30%的可能性，但是现在到了他的嘴里，概率立刻翻了一番。这大眼诀好修炼吗？除了增加神识之外，还可以增加功力吗？还有，不知道林师兄有什么时候修炼的这筑基成功，修炼这大眼诀要多久？韩立突然一扬眉，冷冷地问道：
哎，这修炼速度还行吧，功力似乎还可以增加那么一点的，筑基成功那是100余年前的事了，当时啊我才20来岁，大眼诀是从筑基后就开始修炼了。哎，师弟问这些事情干什么呀？
林师兄没有想到对方会突然问了这么一连串的问题出来，一呆之下没有防备的他只好支支吾吾地回答了前两个问题，倒对后两个问题回答得很清楚。韩立脸色一缓，似乎很满意对方的回答，但是他那只抓着林师兄元神的右手忽然间白光大放，接着五指使劲一合，顿时手上的元神只来得及发出了一声惨叫，就变成了星光点点的，彻底从这世间消失了。很不凑巧，我生平最痛恨的就是别人对我夺舍了，这会让我回想起一些不愉快的事情。而且我虽然对大眼诀很感兴趣不假，但是这个法诀修炼不容易，而且还不能增进法力，我怎么可能拿来当主攻法修炼呢？要知道
如果法力都没修炼到筑基期的顶峰，那我把大眼诀修炼得再神妙能有什么用？阁下资质倒是不错，修炼了这大眼诀近百余年，才只不过第三层顶峰的样子，而法力也因为分心，也只徘徊在筑基中期。鱼与熊掌哪有这么好兼得的呀？而且那些天竺教的历代教主能两者兼顾的结成金丹，这也没有什么稀奇，因为既然能成为一教之主的，想必也都是资质绝伦、万中无一的修炼奇才才是。这样一来，大眼诀能增加结丹几率的可信性就更低了。而在下自认绝对不是这绝世奇才，对把大眼诀和法力都修炼到高深处，可是一点信心都没有的。最糟糕的是，阁下手里还没有全本的大眼诀功法，还要拉上我和人家一个教派的人对上，这不是自寻死路吗？并且我即使放过你一马，但谁又能保证你不会记恨今日之事，而会在我背后下黑手呢？阁下说说啊，有这么多的理由，我怎么可能还放你呢？韩立看了看刚刚结束了一名筑基期修士小命的右手，低声自语道：这是韩立灭掉的第二个元神出体的修士了，而大部分的修士在争斗中是不会用元神出体这招来保住小命的，因为元神出体需要花一定的时间才可以施法做到，在此期间施法的修士还不能乱动。但一般修士的争斗中，谁会留有时间让你设计逃跑啊？早就在你元神想离体的这段时间内灭掉你数十次了，也只有元婴期以后的修士才可以借助元婴能够让元神瞬间离体，而这林师兄和那位当初的于子彤一样的倒霉啊。他原本想穿过韩立洞府的上方，直接回黄风谷求治和搬救兵去，却误打误撞的闯进了韩立的大阵，被阵中的幻象和变化活活的困死在这里，无法离开半步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毒发身亡，这才不得已元神出体的。这也导致了林师兄满肚子对大阵主人的怨气，再加上他的确需要一个肉体来重生，所以一见韩立的面就痛下杀手，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想夺舍。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韩立的动作这么快，竟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还是一把将他的元神给制住了，让元神落了个烟消云散的下场。现在人既然已经死了，韩立自然不会再花费丝毫的心思在死人上面，如今在洞府外他还有一大堆的麻烦在等着处理呢。虽然这些千竹教的攻势惊人，但韩立啊见大阵丝毫没有被击破的迹象，心里呢倒也安心得很，并且他相信这群人绝不敢在此逗留太久的，因为这里虽然处于太岳山脉的外围，比较的偏僻，但还是属于黄风谷的势力范围之内。他们搞出了如此大的动静之后，韩立就不信他们没有丝毫忌讳之心，估计啊，如今他们攻打大阵不下，也已成了骑虎难下之势。其实呢，韩立也不是没有生起过将林师兄躯体交与对方，好打发他们走的念头。但是这躯体元神出窍的痕迹太明显了，到时候对方只得到了躯体，恐怕反而更不肯罢休了，因此倒不如就这样在大阵内当回缩头乌龟得了，反正对方也没有破这颠倒五行阵的本事。这说起来，韩立啊还真有些佩服自己，竟如此有先见之明，抢先了一步把这大阵给布置了下来，否则他肯定毫无提防的早成了人家的阶下之囚。不过大阵目前虽然看起来无忧，但韩立也不敢回洞府再大睡去了，就干脆
回府内搬出了一张青石凳子，坐在上面闭目养神了起来。也许这些人因为使用的是傀儡攻击，所以攻势持久的有些让韩立郁闷。整整一个多时辰的狂轰乱炸呀，让大阵终于产生了第一次的变化。原本沉静如水的阵势开始闪烁起淡淡的青光来，遮蔽住了整个大阵的上空，让那些光剑和光柱的攻击打在其上产生了水纹一样的波动。见到这一幕啊，外边的人开始兴奋起来，毕竟出现了这种变化，这就说明此阵并非不可强行摧毁的，完全可以再加把劲儿将此阵轰开。倒是如果再一直保持着刚开始的平静样子，黄龙等人就要直接考虑撤退之事了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就在千竹教之人计划展开更强力的攻击的时候，韩立的脸色有些微变，从远远的地方突然传来了一声打雷一样的巨吼声。
哪里来的兔崽子，胆敢在太岳山脉如此放肆，还攻击本门弟子的洞府，你们是不是活腻了？老夫这就送你们上路吧。
这声音呢，震得大阵保护的韩立都双耳嗡嗡直响，脸色苍白一片，更不要说在阵外直接面对此生的几名千竹教之人。他们几个人身子晃了晃，差点就从竹排上直接栽落了下来。
是结丹期的修士，我们快撤。
黄龙啊，虽然长着一副粗鲁凶恶的样子，但其实是几人中最有心计之人，因此在光见来人声音就如此声势之后，大惊失色的就要撒腿开溜了。但是很显然呢，黄龙还是低估了结丹期修士的飞行速度和那深不可测的法威。就在他们几个人手忙脚乱收了傀儡就想跑路的时候，不远处的天边突然雷鸣电闪，白光骤起，紧接着一道银光从那里飞驰而来，竟瞬间就到了几个人跟前了，让这几个人吓得是魂飞天外，连剩下的傀儡也顾不得收起，全都一跃而起，分头就逃啊。但是那道足有十余丈长的巨大银光根本没有给黄龙等人这个机会，只见他一分竟然同时化为了六七道略小一些的银光，并一下一鸣已飞至半空中的千竹教之人。
前辈饶命，我等是。
黄龙惊骇之下急忙开口想要说些什么，但那些银光根本没有丝毫的停顿，就那么轻轻往中间一脚，在发出了几声轻微的雷鸣声之后，这些妄图逃生的家伙就化为了灰烬，黄龙也无从幸免。这个时候所有的荧光才再次汇集到了一起，露出了一位肥肉满身的大胖子来。此人呐，两眼被挤得只剩下两条细缝，下巴垂挂的皮肉更是一层叠一层，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厚，再加上那粗如巨桶的腰部，这绝对是韩立有生以来见过的最肥胖的家伙。可就是这样一个人竟会是结丹期的修士，而且看其所用的方法还是异灵根的雷属性功法，这真让韩立大为惊讶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此位可算是解了韩立之围，而且还是其黄风谷长辈，所以韩立一见千竹教的家伙被消灭掉之后，就丝毫犹豫都没有的打开了大阵，急忙御气迎了上去。等到了胖子的身前的时候，韩立才停住身形，恭敬的施礼说：师侄韩立拜见师伯，所谢这位师伯援手相救，不知师伯能否告知在下名讳。 胖子自从韩立飞起来之后，就用两只细眼一直打量着韩立，见韩立对自己恭顺有礼，硕大的脸上才露出了一丝笑容，对韩立的第一印象看起来还算不错。
我是你师伯雷万鹤，你叫我一声雷师伯就可以了。这些千竹教的人为什么会无缘无故的攻打你的洞府啊？难道你惹到了他们不成？
胖子一句话就抓到了事情的关键处，可见这位雷师伯也是一位不好糊弄的精明之人。韩立心中一凛呢，但还是脸色如常的将事情的经过掐头去尾的给这位师伯讲了一通。当然了，自己去了天星宗访视和灭了林师兄元神的事情，韩立自然不会去提。雷万鹤的神色一直平和无比，直到听说这林师兄在阵中毒发身亡的时候，才动容说：
原来是千竹教那小子呀，我就知道把他收入黄风谷肯定会带来一些麻烦的，不过也没有想到事隔这么多年，他竟然还是被追杀致死啊。那位金大教主的心胸还真是够狭小的。
这位雷万鹤师伯并没有流露出任何伤痛之意，只是略微感叹了一番之后接着说：
林师侄的尸体在何处啊？带我去看上一眼。
遵命，师伯这边请。
韩立怎敢拒绝对方，急忙带着对方进了自己的大阵。他一边走一边在心里暗自庆幸啊，幸亏刚才因为忙于关注千竹教的人，所以林师兄躯体上的储物袋之类的东西他丝毫都没动过，否则那可就要难看得多喽。
哎，你这个大阵很不一般呐，看来就是我不出手的话，那些混蛋也奈何不了你怎么样啊。
雷万鹤刚进入颠倒五行阵不久，就看出了一些门道出来。这个只是师侄花重金从坊市收购来的一套高价阵旗罢了，怎能进师伯的法眼呢？韩立听身边的胖子一夸，心里虽然一喜，但嘴上还是谦虚的很。
哎，不，你这阵法应该大有来历啊，即使我来硬闯破阵的话，不花费一番手脚也很难通过此阵呐。
雷万鹤把大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，连连不同意的说道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们二人已经到了地方，林师兄的尸体还老老实实的趴在那里完好无损。胖子一见此幕，一扬手，尸体立即飞落到了一双蒲扇大手上，然后雷万鹤毫不客气地检查了一番。
看来你说的倒是真话，他是中了极西之地蛊毒宗的蛊毒才身发而亡的。
胖子检查完毕之后点了点头说道：
不过在躯体彻底破坏前，他应该元神逃跑掉了才对，不知道韩师侄有没有见到啊。
胖子随手把那躯壳往地上一扔，向韩立不紧不慢地问道。
韩立一听，心里暗道：果然问到此事之上了。
元神？弟子没有见过什么元神呢，难道林师兄临死前元神脱体了？
韩立心里早打定了主意，只要对方一问起元神之事啊，他自己呢就装糊涂，一口咬定什么都不知道，否则还真能告诉对方此位想用元神夺舍，结果反被自己把元神给灭了吗？
没见到啊。
胖子用似笑非笑的目光看了韩立一会儿，直看得韩立心里毛毛的，心砰砰的直跳个不停。
既然没见到，那这位林师侄的元神可能自己迷失在了大阵中，自行消散掉了吧。
片刻之后，胖子把脸一扭，然后淡淡的说道。韩立听了这话才算松了一口气，不过他心里很清楚，自己这套说辞对方根本就不会相信， 但是观其刚才这位雷师伯对林师兄生死的态度，似乎根本是无动于衷的样子，向来啊不会深究下去。毕竟谁都知道，修仙者元神离体后的第一件事情都会马上去夺舍好能再生，但阵中除了韩立之外就再无第二位修士在此，那夺舍的对象只能是韩立了。但韩立如今既然好好的，那就说明林师兄应该是夺舍失败，元神被消灭掉了才对。至于韩立是否被林师兄元神侵占了躯体，现在其实是林师兄在顶着韩立的肉身行动，这更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事情。因为夺舍可是一件极伤元神的行为，即使夺舍成功了，不闭关休息个把月时间，根本无法将别人的躯体运用自如，自然会被这位雷师伯看出破绽出来。所以呀，韩立和雷万鹤其实都心知肚明，林师兄元神的下场到底如何？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16集。